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以前遇见那样一点风浪还吓得不得了，现在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那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对于自己悔罪之后重蒙恶念的恐怖，比对于死的恐怖还要大十倍。这种恐怖再加上风暴所给予我的恐怖，使我陷入了一种没法形容的境地。但是这样还不算最糟的呢，更糟的是风暴越来越猖獗，就是水手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船是好的，但是因为载货太重，吃水太深，不住的在海里打滚，只听见水手们不断的喊叫着他要沉了，要沉了。在这方面我有一点便宜，因为我当时不明白沉是什么意思，一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才知究竟。这个时候风暴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忽然看到了一个平素很少看到的情况，船主、大副、水手长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都不断的祈祷，时刻准备着船沉到海底去。到了半夜，在连连危难中，忽然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中间有一个跑上来，他喊道，船底已经漏了。接着又有一个跑上来说，船底已经有四尺深的水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就好像突然停止了跳动，我的身子马上从我所坐的床上向后一仰，翻到船舱里去了。但是这个时候别人却把我唤醒，对我说，你以前什么事儿都不会干，现在抽抽水大概干得了吧。于是我就打起精神来，走到了抽水机旁边，十分起劲儿的工作起来。正干着的时候，船主看见有几只小煤船因为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顺着风向海上飘去，正从我们的船边经过，就下令放一响枪作为求救的讯号。我不懂得放枪的用意，大吃了一惊，以为是船破了或者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就吓得跌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个时候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暇顾及，当然没有人来管我。于是另外一个人走过来接替我抽水，把我一脚踢开，任由我躺在那里，以为我已经死了。我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我们继续操作下去，但是舱底的水越进越深，船显然很快就要沉了。虽然这个时候风暴已经小了些，可是要希望我们的船能开到一个港口，那大概是万难的事儿。因此船主就继续鸣枪求救。这个时候有一只轻量级的船刚刚飘过我们的前面，听见枪声就放了一只小艇来救。那个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了我们附近，但是来到之后，我们既没有上去，它也没法靠拢我们的船。后来那些人尽力地摇着桨，拼着性命来救我们。我们又从船尾上掷了一根带浮筒的绳子下去，尽量地把它放长，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抓住。我们又使劲儿地把小艇拉到我们的船尾，才全体上了小艇。可是上了小艇之后呢，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办法使小艇靠拢他们的大船。于是双方同意让小艇随波逐浪地飘去，只是竭力向岸上摇去就是了。我们的船主对他们说，假使小艇在岸上碰碎了，他决定照价赔偿他们船主。这样一面摇着桨，一面随风飘荡，我们的小艇一直向北方飘去，差不多飘到温特顿赖斯附近。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就看见它沉下去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船沉是怎么回事。老实说， 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候，我几乎无心去看它，因为那个时候我与其说是自己走上了小艇，不如说是被人丢上了小艇。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受惊，一方面是由于想到自己前途茫茫，万分的恐惧。就在这个时候，小艇上的人继续拼命地把船向岸上摇去。每当小艇浮到浪顶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海岸，并且看到许多人沿着海岸跑过来，打算等我们靠拢的时候协助我们。可是我却前进得很慢，一时靠不了岸。后来一直摇过了温斯顿的灯塔，由于海岸向西凹了进去，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才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摇进了海湾，全体上了岸。上岸之后，我们就徒步走到了亚毛斯。亚毛斯的人们见我们是一些受难的人，对于我们非常的照顾，地方官、富商、船主给我们提供住所，又给我们筹够了足够的旅费，使我们可以随意的到伦敦去，或者是回到赫尔。假使我当时有一点头脑，肯回到赫尔的话，回到家里，我一定会很幸福。我的父亲也一定会像耶稣预言中的父亲一样，为我宰杀肥牛。因为他自从听说我所搭的那只船在亚毛斯沉没以后，又过了许多时才知道我并不曾淹死。但是我的倒霉的命运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不肯回头。尽管有几次我的理性和比较冷静的头脑曾经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这种力量我实在是叫不出它的名字，但是这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数经常是逼着我们自寻绝路，使我们明明看见眼前是绝路，还是要冲上去。很显然，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不幸的天数在那里推动着我，使我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不顾我在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继续前进。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以前曾经帮助我下决心的船主的儿子，现在反不如我勇往直前了。我们到了亚毛斯之后，他过了两三天才有机会同我谈天。因为我们虽然在一个城市里，却是分开住的。跟他一谈天，我就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他满面愁容，不住地摇头，问我近来怎么样。同时呢，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告诉他我这次完全是试试的性质。他的父亲对我用一种郑重而关切的口气说：“青年人，你不应该再出海了，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做一个显明的证据。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我说：“怎么，先生，你也不再出海了吗？”他说：“那又是一回事儿，这是我的行业，也是我的责任呢。但是你这次航行完全是一种尝试，这是老天爷有意给你点滋味尝尝，让你知道再坚持下去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这次遭遇也许就是由于你的缘故，就像在他失船里的约拿一样。请问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于是我就向他谈了谈我的身世。不料他听完之后忽然大发脾气说：“我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倒霉鬼上了我的船呢？以后哪怕你给我1000英镑的报酬，我也不和你上一条船了。”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发脾气，显然是由于自己遭了损失，借此来泄愤的。可是接着他又很郑重地同我谈话，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 不要再惹老天爷来毁灭自己。他说，我应该看得出老天爷是在跟我作对。他说，青年人，相信我的话吧，你如果不回家，那就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所遇到的都是只有灾祸与失望，一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完全实现为止。我对于他的话也不置可否，就跟他分了手，从此再也没有见到他。究竟他的下落如何，我完全不知道。我呢，口袋里还有一点钱，就从陆路到了伦敦。一路之上，以及在伦敦，我不断地和自己做斗争，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到底是回家呢，还是再去航海呢？一想到回家，我的头脑当中的善念马上受到了羞耻之心的反对。我立刻想到了我将怎样被街坊们讥笑，我将不仅羞见于我的父母，并且也羞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到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何经常违背理智的指导。他们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反以悔罪为耻，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反以纠正自己为耻。而实际上，纠正自己正足以使别人把他们看作明智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昏昏沉沉的过了好几天，不能决定今后采取什么步骤，走什么生活道路。同时，对于回家的念头却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厌恶。这样过了些日子，受苦的记忆渐渐的从我的脑筋里消失了。我的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着他的消失而淡下去了。末了，我竟把回家的念头完全丢在了一边，预备再去航海。当时那种邪恶的力量，它曾促使我离开了父亲，促使我产生了发财的妄想，使我想入非非，不听一切的忠言，不听我父亲的恳求和命令。现在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使我看上了一种最不幸的事业。于是我就上了一只开往非洲海岸的船，或者说打一句水手们的习惯语，到几内亚去了。在我一生的各次冒险当中，我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以水手的身份去搭船。假如是那样，我的工作虽然比平常苦一点，至少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前围的技术和职责，即使将来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也可以做一个大副嘛。但是我是个备孕的人，无论什么事儿，总是选择最坏的，在这件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口袋里既然有几个钱，身上又有一套好衣服，我每次总是像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所以船上的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会做。总算是运气，我在伦敦居然碰到了好人。对于我这样的放荡无知的青年人，这实在是不常有的事儿。魔鬼对于这种人照例是一有机会就要替他安排下陷阱，但是这一次却不然。我一开头就结识了一个到过几内亚的船主，他在那边生意做得很成功，决定再去。他对我的谈话很感兴趣，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谈话大概还不是十分讨厌的。他听说我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就对我说，假如我同他一块儿去，我可以不必出什么旅费，我可以跟他一块儿吃饭，算作是他的伙计。如果我能带一点货，他将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不定啊，还可以赚点钱。我立刻接受了他的盛意，并且和这位船主做了亲密的朋友。这位船主是一个正直而且诚实的人，我就带了一点货物，同他一船走了。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我赚了不少钱，因为我按照船主的指示，带了一批玩物和其他的零碎货物，大约值40英镑。 这40英镑是我用通信的方式，靠几位亲戚的帮助筹划出来的。我想他们送我的钱大概是从我父亲或者我母亲那里弄来的，送给我做第一次出门的资本的。在我一生所有几次的冒险当中，只有这次还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完全是靠了我那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的帮助。同时在他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一些数学知识和航海的规程，学会了怎样来记录航程，怎样来观测天文。总之，我懂得了一个船员所应懂的一切。他很乐意教我，我呢也乐意学。简单一句话，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海员，又成了一个商人。这次出门，我带回了5磅09两金沙。回来之后，我把它在伦敦换掉，差不多换了300英镑。这回的成功使我更加的野心勃勃，因而也使我的一生完全断送。就是在这次航行当中，我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由于我们做生意都是在非洲西岸一带，靠近北纬15度，有的时候甚至是在赤道之下。我在那种炎热的气候之下得了热病，老是3天2头的生病。现在我已经勉强的算作一个几内亚商人了，可是不幸我那朋友回国不久就死了，他船上的大副做了船主，于是我就搭了他的船出发，决定再走一趟。然而这次航行是有史以来最不幸的航行，因为这回我虽然只带了100磅新赚的钱，把其余的200磅通通的存在我一位朋友的寡妇那里，可是这次航行我却碰到了许多严重的不幸。第一件不幸的事情是，我们的船正向加纳利群岛驶去的时候，或者也可以说正在加纳利群岛和非洲海之间走去的时候，有一天天刚亮，突然有一只从萨利来的摩尔人海盗船扯满了帆，从我们后面追了过来。我们最初尽量的把帆扯得满满的，希望逃脱，后来看见海盗船越追越近，一定会在几个小时之内追上我们，我们只好准备战斗。虽然我们只有12尊炮，而海盗却有18尊。到了下午3点，他终于追上了我们。他本来是想横冲到我们的船尾上，不想冲错了，却冲到了我们的后舷上。于是我们就把8尊炮搬到了这一边，一起开火。他一面还击，一面向后退，同时他们船上的200来人也一起的用枪弹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的人都隐蔽的非常好，所以一个都没有伤到。他极力向我们进攻，我们也极力的抵御。可是第二次他换了方向，朝我们另外一面的后舷攻过来，有60个人冲上我们的甲板，把我们的围锁通通的砍断。我们用枪弹、刺刀、火药和其他的武器向他们反击，把他们打退了2次。我现在不忍再细说这段可悲的故事。总之，末了我们的船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我们死了3个人，伤了8个，只好屈服下来，全都被他们掳到了萨利，那是摩尔人的一个口岸。我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并没有我起初所料到的那样可怕，因为我并没有像别的人一样被带到皇帝的宫里去，而是被留在盗船的船长家里，做了他的战利品，做了他的奴隶。因为我年轻伶俐，很合乎他的要求。由于这种环境的突然变化，由一个商人一下子变成了可怜的奴隶，我完全灰心丧志了。我回想到我父亲的预言，说我一定要受罪，谁也救不了我，觉得他的话果然应验。现在我的处境实在是再糟也没有了， 因为我已经受到了天谴，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是，哎呀，这不过是我的苦难的一个开头罢了。诸位听到下文，自然就会知道。却说我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之后，我满以为他再出海的时候也把我带去，那么迟早总有一天他会被一只西班牙或者是葡萄牙的战舰拿获，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了。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成了泡影，因为他每逢出海的时候总是把我留在岸上看守他的花园，在他的家里做一些奴隶的苦工。等他从海上巡逻回来的时候，他又命令我睡在船舱里替他看船。在这里，我整天竟是想着逃走的问题，以及采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它，可是总是想不出一点稍有希望的办法。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我完全没有逃走的条件，因为我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个人做伙伴。除了我一个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奴隶，没有任何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所以前后两年之中，我虽然经常用幻想安慰自己，却没有一点希望使我的幻想得以实现。大约过了两年，我的环境忽然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使我的头脑里重新浮起争取自由的旧念头。原来我的主人这个时候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不大去做他的海上生意了。据说这是由于没有钱的缘故。每星期当中，他经常有一两次，如果天气好的话，有的时候甚至两次以上，坐着大船上的舢板到海口去捕鱼。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叫我和一个名叫莫瑞斯科的小孩替他摇船。我们很能得他的欢心，同时我的捕鱼技术也很高明，因此有的时候他也叫我和一个与他有亲族关系的摩尔人以及那个叫莫瑞斯科的小孩三个人一起去替他打点鱼来吃。